你的脸往下沉着，用枪口一点他。赵县衙，你平日作恶多端，我们奉上级长的指示，经过县组织的批准，我代表党和群众执行你死刑。哎呀，队长，一枪把斜耳的脑袋给崩碎，后面那护兵吓得缩作了一团了。饶命饶命！双喜劝他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们不是无故杀人，周歇眼是铁杆汉奸，非铲除不可，你跟他不一样。哎呀，我谢谢我谢谢。可要一样，你可以帮我们一个忙，然后就把你放回去。您说吧，我能帮什么忙？你领我们到小渔村炮楼去一趟，我们要化妆改扮，你必须密切配合，不行走漏消息。行行，我一定办。结果牛大水穿上周斜眼这身衣服，坐到冰床上头，仍然带着这个护兵，双喜带着锄奸队能有20多人，就到了小渔村炮楼，利用这个护兵去叫门。护兵这一叫门，谁能怀疑啊？开门，队长回来了，开门。把门的把铁门开开，刚一转身，牛大水、刘双喜所有的队员把枪全拽出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迅速的把敌人都抓了俘虏，占领了炮楼。这个仗打得才漂亮，可以说一枪未发，我们就得了10几支枪，得了很多的子弹，一把火把炮楼子给烧了。事情过去之后，附近的老乡们乐的，八路军又回来了，真是天兵天将啊！没听见枪声，没听见炮声，炮楼没了，周西阳死了，人心振奋。大水他们怎么干？高屯那一组也不次，高屯领着牛小水、赵五更去抓那个王歪脖子。这王歪脖子还有个外号叫王大吃，逮谁吃谁，最爱吃鱼，我们就抓住他的所好。就这么样，整了几个鱼篓，里边装了不少东西。高屯扮作个渔夫，带着牛小水、赵五更，人们赶奔这个炮楼。高屯呢，还在鱼叉上插着条鱼，划着冰床在炮楼前面来回过，正好被一个护兵看见了。这护兵啊，就是王歪脖子的，奉王歪脖子所差，拿着联合票去给买鱼。一出门正碰见，他看有几个制鱼的，鱼叉上插着活不烂跳一条大鱼，他挺高兴。哎，制鱼的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！高屯他们把冰床支过来，长官，你有事儿？买鱼买鱼买鱼。正好省着我跑腿了。要多少条鱼啊？不多，一共才3鱼篓。3鱼篓也行，我全买了。还有大点的没有？鱼篓里的还有，我看看我看看。这护兵过来探头就往鱼篓里看，高腿一伸手把盖揭开，长官您甭着急，我给你挑一条好鱼。说着话，伸手在鱼篓里头把手枪拽出来，您看这条鱼怎么样？我敢，别动，动，打死！就这么样，把这护兵抓了俘虏了。经过教育之后，这护兵表示，只要饶了我这条命，叫我干什么都行。好吧，你就说把鱼买着了，把我们都领进炮楼，然后就把你放了。 行行行，高腿领着他这一组出监队，每个人手里提着短枪，用一件衣服把短枪盖着，抬着三个鱼篓进这炮楼。头前有这护兵领着道，谁能注意？大摇大摆的就进了院子。高腿往西屋一瞅，西屋那块有十来个伪军，有五六个光着膀子在那抓狮子，那枪啊都在墙上挂着。听院里有动静，回过头来他往院看看也没注意。高腿的人分作两组，像老虎扑食一样就扑进去，结果把他们抓了俘虏，枪都得到手里头。那王歪脖子在东屋待着呢，今儿他高兴了，刮刮脸，剃剃头，师傅正在他头上忙活着。他听院里有动静，斜着眼一看，啊，买鱼来了，护兵进来，啊，买鱼来了。言还未尽，高腿用枪就把他止住，不许动。五六只黑乎乎的枪口把他围住了，剃头的师傅可吓坏了，啊，还得一着急把剃头刀掉到王歪脖脑袋上了，噗，二寸多长一个口子，把想到疼的，可这阵也顾不得别的了，把手举起来，高腿解了他的盒子枪，就这么样，这炮楼子也拿下来。高腿这一仗打得也漂亮，老百姓又是一阵热烈的庆贺。高腿和双喜、牛大水不断的端炮楼，受到上级的表扬。这一天大家正开庆功会，研究下一步端哪一个炮楼，门一开，黑老蔡在外边进来了，大水、双喜，祝贺你们呢。老蔡，老蔡，表哥，把老蔡让进来。黑老蔡这是在哪儿来呢？现在县里的领导都进行了具体的分工，分片包干，黑老蔡就分到刘双喜和牛大水这个区上抓具体的工作。老蔡来了之后，同志们就有了主心骨。黑老蔡那个人精明强干，经验丰富，胆大心细，在群众之中威望极高。领导们有了他，就有了主心骨。大水就问表哥，您说光荣艰巨的任务是什么？你赶紧分派下来吧。
别着急，现在经过领导们研究分析了一下情况，有几个大据点的炮楼非端不可，这几个毒钉非拔出来。是什么地方呢？一个是大洋庄的炮楼，一个是申家庄的炮楼。这两个炮楼对群众的危害极大，对我们开展工作造成了很多很多的困难。现在经过研究，我们先端大洋庄的炮楼。啊，大洋庄的炮楼谁在那负责？你们猜是谁？就是那罪大恶极的张金龙。张金龙这小子在日本人的面前搞得挺红，何志雄保举他，现在当了警备队的队长，就在大洋庄的炮楼。不过这个炮楼可不好端呐，大家看看有没有信心。同志们一听说抓张金龙端大洋庄的炮楼，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，全站起来了。牛小水、赵五更这些人恨他，张金龙这个臭崽子作恶多端，恶贯满盈，应当把他铲除，应该。
你说打张金龙，谁都那么高兴。有人还主张活捉张金龙，给大水同志报仇，抓他。
嗯，老太挺高兴。不过同志们，张金龙是个狐狸，这小子不但枪投得准，手毒心狠，而且诡计多多的。据我们掌握，大洋庄的炮楼十分坚固，城网也准备的森严，要想端不那么容易。古人言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们现在说句话，不了解敌人的情况，我们就很难下手。首先头一步，必须把大洋庄炮楼火力点的配备、人力、地理我们全摸清楚了，然后才可下手，绝不能草莽行事。对，大家说这个事儿谁能办呢？派谁到大洋庄去摸一摸底呢？哎，刚商议到这儿，杨小梅站起来：“老蔡同志，我去。我是大洋庄的生人，我老娘家就住在那儿，我那儿亲戚也比较多，我看还是我去摸底。”小梅这一报名，高屯过来拦住了：“不行，小梅，谁去你也不能去。一旦之间你落到张金龙的手里头，或者透露了风声，那可太危险了。再说你可别生气啊，你又是个女同志。”小梅一笑：“怎么，女同志就不能抗日吗？女同志难道就不如你们吗？”“不不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一旦遇上武打的时候，毕竟女同志不敌男人有劲儿。”大家都乐了，很多人报名争先恐后要去虎口摸情况。老蔡一语不发，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：“小梅啊，我看你去是比较合适的，不过同志们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你先讲一讲，到那儿你准备怎么办？”“老蔡，我打算这么办。我可听说呀，我有一个当家的叔叔，他在那个炮楼里好像当厨师，给伪军们做饭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去了先找他。既然他在炮楼里做饭，就了解里的情况，他能提供一些情况，我们不就算摸着底了吗？”“嗯，也对，你可要切记小心。为了确保安全，你这么办。”老蔡与大水双喜，经过再三的研究，准备了500联合票交给杨小梅，叫他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这么办。小梅高高兴兴的把任务接受过去了。这一天，杨小梅化了妆，后边梳了个小疙瘩揪，穿上又肥又大的棉袄，真好像串亲戚一个半老太太一样。那脸上也抹吧抹吧，帮着天快黑的时候，杨小梅起身告辞。人们提着心呢，就等着小梅一报了。可杨小梅走了以后，一天连信儿都没有。牛大水没吃下饭去。第二天小梅还没回来，同志们站在外头瞭望着，看了看白洋淀的殿上没有人影，瞅瞅大鼻还没人影。晚上同志们都没吃下饭去，两天了，谁也不愿意多说话，就好像有一种不祥的事情 在眼前晃动。到了第三天，同志们聚精会神地等着，等啊等啊，一直等着太阳在东边出来，在西边落下去。杨小梅还没回来，掌灯的时候，秀女儿哭开了，再也憋不住了。她这一哭，同志们的心跟狗咬的一样，哎呀，大水紧攥拳头，难道小梅真出了事儿了？背不住啊，张金龙是个狡猾的狐狸。这老蔡同志，我请求您允许，给我几个同志，我到大洋庄去一趟，看看小梅同志究竟怎么样。他这么一说，老蔡的心也有点晃动了。为什么三天小梅还不回来呢？要么晚上十点钟左右，外边有人叫门。赵五更把门开开一看，哎呀，小梅同志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一句话跟春两只猫，大概是有喜事。小梅一句话不说，坐下喘了喘气，你们久等了。人们呼啦朝围过来，问长问短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探听出什么情况来了吗？把底摸来了吗？看你们二十几张嘴都问我，叫我回答谁呀？你们等一等就都清楚了。告诉你们一句话，大功告成啊！这人们的心才放下。杨小梅的手冻僵了，哈了哈气，秀女啊，你把剪子拿过来，把我大衣襟那个里子挑开，里边有东西。哎，秀女拿了把剪子，把衣襟挑开了，在里头一伸手，拽出一张纸来。这张纸是折着的，人们把目光全集中在这张纸上头，等铺开了往桌上一放，大家借灯光观看，多数的都傻眼了。一看这张纸上画的什么呢？除了条条就是块块，左一个圈，右一个点儿，谁也看不清楚。牛大水一笑，小梅，你跟我们耍的什么心眼儿？你在哪儿弄了个八阵图啊？这到底是什么？双喜儿高腿都问。老蔡可胸有成竹，老蔡没说话。小梅乐了，同志们别着急，听我把经过跟你们讲讲。杨小梅把经过就说了，怎么回事呢？要不说办事情死磕局的事儿不好办，这个事儿就得机动灵活，说一天回来不一定一天能办得到。杨小梅比他们还着急，她带着五百联合票到了大洋庄。虽然说自己出生在这个地方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鬼子汉奸有的是，人心大变，所以小梅也不敢公开的出头露面。后来她到了自个儿的亲戚家里头，亲戚他有个老婶儿，这老婶儿还不错，把小梅给收留下了。当天晚上小梅向他做了思想动员工作。这个老婶儿也恨张金龙恨得叮叮的，又恨日本鬼子，答应给小梅帮忙，就在炮楼上把他当家那个叔叔给找来了。他这叔叔果然给张金龙他们做饭，老头有六十来岁，进门一看是杨小梅，把他吓了一跳。后来呢，小梅说了半天，哎，他的心才放下。后来他也弄明白了，闹了半天杨小梅他们要端着这炮楼子活捉张金龙，老头又高兴又害怕。 最后小梅把这500联合票给了他了，说这是八路军一点心意，知道你生活比较困难，求你给帮帮忙。老头真不错，再三推辞没要，后来答应一个条件，我说可以，不能给你们当向导，另外要求你们千万保密，别说我给走漏的消息，一旦张金龙不死，被鬼子他们知道，我就活不成了。小梅再三保证，他这才把底交出来。这张图啊，就是这老头给画的，杨小梅心里可有数。不过老头画完图之后告诉杨小梅，孩子，你来了不要太高兴啊，我看你们哪个炮楼都好端，唯独大洋庄这个炮楼不好端啊。张金龙这小子自从来了之后，不但心眼多，而且他主意还挺正，轻易他不上街，每次出门前仆后拥，至少得带着10个人到20个人。他手下这一队伪军都是壮家伙，张金龙亲自训练的，枪头子都挺准。另外张金龙还带了个打手叫李六子，李六子是这块监督的班长，和这小子厉害的邪乎，替张金龙摇旗呐喊的。他的炮楼修得非常坚固，日夜都站着岗，日本人还给他5条警犬，不管黑天白天都撒出来，由警犬帮着人巡逻，可以说大门加砖，二门上锁，还配备了2挺歪把子机枪。张金龙亲自在这督阵，孩儿啊，不好拿呀，你们得来多少人才能对付得了他。
嗯，
您放心吧，我们自然有办法。那我可要请假，我不能上班了。老头真吓坏了，把底交完了，告了个假，眯起来了。